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您能够亲近你的胸怀，确实是我们极大的享受，我们极大的祝福。谢谢你给我们应许，凡寻求你的人都不羞愧，凡寻求的人在里面都得释放，都得安息。我们谢谢你，特别这几天主在这特休当中享受你做美好的创造，享受在主里面美好的团契跟交通，一切都是恩典，我们献上感恩。继续祝福在最后一堂的时间，你这样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心再次被你激励，在我们灵再次被你眺望，再次能够摸着你的心意。愿你这样恩待祝福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不能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是最后一堂了。有人说，如果道讲得好是享受，如果讲不好叫做忍受。这个讲的不确定，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毕竟讲道的重点不在讲道者，讲道的重点就像刚才上堂讲的，在神，在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但与其这样讲，我们还是要说，若神许可，让我们有讲道的权柄，也让我们有讲道的恩赐，也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听到的心。很快的，今天我看天气放晴了，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没有人喜欢雨，对吗？但是不一定的。我记得几年前，09年年底 ,10 年年初去了以色列，我带一个团去圣地，去信心之旅。一刚下飞机进了旅馆就开始下雨，我们就觉得有点垂头丧气，因为我们是去观光的，一下雨很麻烦，而且是真是凄风苦雨，很冷的，一下子一时不备，所以雨水都打在脸上了。我们很不高兴，但是那个导游高兴得不得了，他说谢谢你们来，把雨都带来了。大家知道圣地是地中海型气候，对吗？如果没有秋雨，如果没有春雨，他们就旱灾了。其实咱们加州也不一样嘛，今年是第四年，对不对？盼望今年的雨水会多一点。前一阵子我们神学院在为下雨祷告，但是我们碰到一个难题，我们神学院那个屋顶漏水，那有十年的 warranty， 今年是第七年，马上要变成第八年了，但是那个公司早就倒闭，不晓得去哪里了。我们是有 warranty， 但是修起来多少钱呢？10万块。我突然之间要需要10万块，我这个需要募款的人心中就七上八下。那怎么祷告呢？祷告下雨呢，还是祷告不下雨？这有点两难了。其实也不困难，若神许可，他会供应那个经费上的需要。但是加州有更多人需要雨水，所以我们最终的结论是祷告什么呢？下雨，下大一点吧。就下大一点的，支持神学人就心中就感动，哎呀，这个漏水，那确实一下雨，那整个天花板都掉下来了，到处都是水盆，那地板上都一片都是积水。不过恩典会够用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一看到天晴我们就要下山了，那也好，那都是双赢的。回到山下有个好天气在等待我们。好，我们今天来看最后一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到十二节。这段经文很多人很典型的，我想最熟悉的恐怕是第十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通常用这段经文讲是讲什么？十一奉献。那我今天要不要讲十一奉献呢？当然要讲，因为圣经这样讲，我就必须照着讲的。但是我想把这段经文放在十一奉献的一个经文的教导放在更大的图画当中。毕竟十一奉献是很重要的，但不是我们跟随主的全部，它是很必要很基要的部分。我想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一起来思想。我们先把经文念一次，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请万军之耶和华说， 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我相信我们在跟随神，特别是在这里讲到十一奉献或者奉献上的事情，我们应该都有许多的经历。马拉基用这段经文特别来强调，前面讲过说神爱我们，我们要敬虔，我们等等，这要跟随主。这里当中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测验，就是神所赏赐你的丰富各样的钱财，你能不能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十一奉献。中国人讲说，谈到钱怎么样呢？伤感情。我现在侍奉的很多时候必须谈到钱，因为经费的需要，我必须去募款。那不伤感情的，这都是神所供应的。但是在这里十一奉献，我想把这段经文请大家至少三方面跟大家讲，上下文是很重要的。第一个，第三章的第七节，如果你和本圣经，它很多时候把它分成独立一段，对不对？账分有它正确的地方，有它不周全的地方，所以我今天把第七节跟第八节以后放在一起讲，因为这两个信息是相通的。这里一开始讲回转，回转什么意思？回转就是刚才我也感谢神，我跟那个 Pastor Steve 以前也从来没有见过面，他讲的信息跟我讲的信息很多时候是配合的，因为毕竟我们都在讲圣经嘛，所以很多相像的。回转 shuv 英文叫 return， 转回头其实就是 repentance， 一样的道理，就是要悔改。偏行己路，转回头了，回到神的身边，那不就是悔改吗？所以这里回转跟悔改意思是没有很大的差别。何西阿书用回转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字，马拉基没有两样。请特别注意到这个事情。昨天晚上我们讲到末世性的信息，这是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第七节说末世还没到。那么既然前面讲的说在我们将来的日子耶稣基督会再来，但是什么时候来呢？还不知道。那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我们要怎么办呢？不断的回转归向神，以至于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可以站立得住，这样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是上下文。第一个，他呼吁这些百姓以色列人要回转归向神。那这个上下文请特别注意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第四章第六节，这个是希伯来文只有三章，它不分成第四章，不管怎么分段圣经是一样的。你去看第五节第六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你们看到转向这个字跟回转同一个字，只是我们翻译起来变成转向，就回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回转向父亲，或者可以这样说，儿女的心悔改向父亲，这样明白意思吗？一样的意思，没有差别的，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段经文上下文，第一个上下文这里讲的是呼应，这叫首尾呼应。呼应就在这段最后一段的马拉基最后一个整个段落的经文里面，从第三章第七节呼吁百姓要不断的回转，不断的悔改归回到主的身上身边，一直到整个结束，这是第一个上下文。所以十一奉献，金钱上的奉献也包括在这个大的信息里面，这样明白意思，这是上下文一定要弄清楚的。第二个，刚才讲的是十一 奉献，这是一个信心的生活。也就是说，在一个末后的时代，这样的信息恐怕要更加的重视，因为在主来之前，在各方面都要敬虔。他这里只是拿十一奉献做一个例子，所以待会我会讲十一奉献，但是说实在的，十一奉献只是回转归向神当中一个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人没有悔改，他愿意奉献给上帝吗？不愿意，他就是奉献上帝也不要，那个不洁净的。但如果一个人真正认识了神，悔改归向神，在十一奉献的事情上都还算是小事，连生命都可以奉献上了，何况身外之物。我们平常讲，只要钱可以解决的事情其实都是小事情，人生当中最厉害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往往不是钱可以解决的，同意吗？就像昨天在跟谁 在提到，他家也是有一些自己亲人 要生病要离开世界，这时候我们 有千万家财，我们愿意交代医生的手中，说麻烦你救救我的父亲，麻烦你救救我的母亲，麻烦你救救我的孩子，多少钱都没可都没有关系，我欠债一辈子要还都行，救得了吗？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里讲到十一奉献是放在跟随关系上来决定的。第三个回转，既然讲是 repentance 或者 repent，就讲到将来末后的时代，以利亚要到你们那里去。以利亚来过了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约翰，施洗约翰就是，但是以利亚还会不再来一次？会再来一次。如果你读圣经读的仔细的话，你会发现到在启示录当中，后来有两个穿羊毛衣服出来传道，对吗？莫非那就是以利亚第二次再来？这个是解经问题，在这里不处理。如果你真的有问题，那真的务必请你一定到神学院里面来修课，我会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里是讲到我们要回转，要回转。最后第五节第六节那么讲到回转以后，有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父亲悔改心转向儿女，儿女心悔改转向他的父亲。当中讲的是什么？关系的重建，关系的恢复，对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整个的信息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信心怎么来经历。这里用意向行为来检验，重点就是十一奉献。所以我们来思考这一段，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为什么奉献会把它变成这么重要呢？不要误会马拉基，不要误会马拉基只看到要奉献钱财，不是这样子的。在贝鲁归回有三卷书卷，对不对？该、亚玛、该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跟马拉基，这三卷书是贝鲁归回所写的，非常清楚的。其中贝鲁归回很重点一个当时的信息是什么呢？建造圣殿，因为圣殿被毁坏，他们被掳到外邦巴比伦，然后回到了耶路撒冷，要把圣殿重建起来，所以圣殿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地向他们的 要务。一讲到建造圣殿重建圣殿，哪一卷书讲的最多？几乎整卷书都是讲重建圣殿，哈该书你有讲到，但是哈该书的比例基本上都讲的重建圣殿。撒加利亚书有没有讲重建圣殿？大家印象比较薄弱一点，所以你就不知道自己真的要去再修点课，多读点圣经。撒加利亚书它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说为什么要重建圣殿呢？因为耶和华已经回到锡安，回到耶路撒冷们跟你们同住了。这应该是第一章第八节左右，第二章十几节十二一二节上面又讲了一次。所以为什么要重建圣殿？因为那是神要与人同在的一个所在。所以撒加利亚书也讲重建圣殿，但撒加利亚书的信息比哈该书要丰富很多，当然到十四章也很长，哈该书就短了很多了。马拉基在这个同样的范围之下也是一样，讲到末世，基督耶稣将来有天要再来，怎么在这个信心的经历当中来经历神跟他们的同在跟信实。所以今天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首先我们看一开始第七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列祖指的是谁？ 以色列人通常尊称谁是他的列祖，他的祖先？亚伯罗罕。再过来呢？啊，以撒也是，雅各也是。再过来，几个主要的民族英雄就是摩西了。哎，以前那个没有妇人哈，曾经有人访问他，没有妇人，但是几十年前很有名的以色列的领袖总理，他说在你们的祖先，这以色列人祖先当中有哪些是民族英雄？哇，他列了好多人了，列了订单子很长，独独没有列摩西。那为什么？他说你忘记摩西了？摩西这么重要的人物，第一卷圣经摩西五经就他写了，为什么列摩西？他说摩西他走错方向了，他是要是往右转就进了红海，他往左转现在很多石油啊当然这我不晓得这有多真实的，他转错方向了，他往右转进了旷野，说害我们 的那些百姓在旷野当中漂流的事情呢，他要往左转啊，现在 都发了，因为 都有油田了。我当然这是开玩笑。但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多少的时间真的顺服神了？时间很短很短，你很稀奇，神的恩典真的是很大了。如果你仔细思想，你想那四十年当中，好，他们怨声载道了，上帝听见了，就把他们带领出了埃及地，过了红海，然后在那边四十年，这四十年当中，他们抱怨多呢，还是赞美多？当然抱怨多，差点连摩西都要把他打死了。若不是神的荣光显现，可能摩西早就没命了。所以四十年当中，好了，有多少人真正后来真正进到了迦南地？不要忘记了，如果按照那个人数来推算，将近200人，200万人，对吗？男人、女人、孩子、家当，全部加起来，这么大一群人，多少人进入迦南地？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第一代人因为悖逆神、抱怨、没有信心的缘故，通通死在旷野，很可怕的数目值。你想，约书亚跟加勒，或者下一代第二代的那些年轻的以色列人，看见他的祖父、他的祖母、他的爸爸妈妈、叔叔婶婶，没有一个人是活命的，通通死在旷野。所以四十年当中，他们乏善可陈的，在跟随主耶稣的路上，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好啊，进到了迦南美地，长老还活着的时候，不错。那很快就进到哪一个时代？四世纪，个人任意而行。如果你看四世纪，你真会直比长叹了、怎么上一代人这么样有信仰的，这么有信心的，到这一代人糊涂到这个地步，连祭司自己做什么事都不知道了。特别是那个四世纪后面那三四章，那真是那这是糊涂，那这是乱伦到一个地步。那是四世纪很黑暗的时代。到了大卫王，到了整个南国跟北国，他们有多长的时间是真正跟随上帝的？是跟随时间上帝时间比较长呢，还是悖逆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我这样说好了，这样问：以色列人到底什么时候才完全弃绝了拜偶像？没有圣殿之后，非常吊诡。有圣殿的时候，圣殿做什么用的？敬拜真神用的，对吗？但是圣殿被毁以后，他们才真正弃掉偶像，因为国都灭亡了，真是这么大的惨痛教训。这是历史上的记载。从此以后，犹太人要么就不信，他变成一个世俗的犹太人，如果他真是信，就是非常敬虔的，到今天为止都是如此。他不再拜偶像了，那些不信的什么都不信了，啥都不信，他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个人文主义者。要不然另外就是非常非常敬虔那种，你知道留着长头发戴着那个黑色帽子，每次在圣殿面前在那个西墙上拼命祷告了。我在以色列那个机场就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子，我蛮稀奇的，看她年纪大概20出头了不起，早上了，清早，因为要搭飞机了，我一上早到5点多6点多就到了机场，结果这个女孩子穿了一身黑衣服，你一看就知道这是那种 ultra orthodox Jew， 他是一个绝对那种很基要、很保守的这年轻女孩子， 他就拿出一条带子出来。以前我都看到男的，我很少看到女的，但是那次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把一条那个皮带拿出来，然后一边卷在她的手上，你知道她一边她祷告，也就是这个样子的。据说从中古世纪一个拉比传下来，所以每逢祷告一定这样的动作会非常大，所以她缠在这边一边背经文，一边读经文，这个时候拿个小小的希伯来经文或者祷告文。今天的以色列人就是如此，但是你纵观整个以色列历史，即使在北国更不用说了，北国这从头到尾根本没有好王，他们的灵命光景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南国也是如此，从列祖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所以他们以色列人跟随主耶稣基督，跟随上帝的跟随耶和华的记录呢，不是非常非常好。那我们再看教会怎么样，教会如何好吗？就看你跟哪个教会讲，或者看哪个人在评论的。说实在，教会当中纷争有困难的时间也不是很短的时间的。我刚从德国回来，在那个青年旅馆就在那个城堡教堂的隔壁。城堡教堂1517年，为什么有1517年的95条抗辩文呢？主要是天主教当时的教义出了很大问题，卖赎罪券的，对吗？甚至有一个专门当时的 salesman， 对不起，我用这个名称叫了一个 sales， 教皇派出来的一个大使，一个特别的大使，就到各教会去，然后要收这个奉献啊。他说，当你的银币叮叮当当的掉到那个奉献箱的时候，你的灵魂就轻飘飘就上了天堂了。那个人口才非常好，所以他的业绩好得不得了。他 convince 很多人说，他只要把钱奉献出去，他罪就可以得赦免了。马丁路德看出这不对，圣经教导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以至于他把95条抗辩贴在门板上，所以引发了整个宗教的一个改革。所以看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体系，一个这么一大群的这些教皇跟主教跟祭司，就会这样弄出这么很稀奇古怪的事来，这个根本是违背神的教训的。当然现在天主教已经不做这样的事了，所以你看我们教会又如何呢？我们以为我们跟随不错，但是可能我们有时候是在思想一下，我相信 CCIC 我们历史当中可能有高有低，我们觉得我们教会还是挺不错的，看重圣经，看重教导，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有空间来思想，我们自从列祖的日子以来，我们怎么来跟随上帝的。有时候我们思想会觉得令人新奇，我常在想，我读教会历史，在读神学的时候，教会历史当中那种混乱的日子，那种真正的日子其实是蛮多的，真的是蛮多。但令人稀奇的时候，这些困难的事情一点都没有拦阻到神的道兴旺，那是神的特别恩典。我们自己跟随神，我也不敢说每天都不是过得敬虔的日子，每天都讨神的喜悦，但是神让我们点点滴滴越来越能够明白体会，那就是神的恩典。所以这里马拉基说，你们思想看看，现在呢是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就是你们要悔改，要回转到神面前。但是第七节后半段，以色列人就说，或者犹大人就说，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他说，我们现在方向不是对的吗？我们需要转向吗？这个让我们来多点思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很谦卑的态度，虽然我认为是对的，但是也有可能我犯错了。任何时候你在读圣经，你在跟随，在跟人际互动，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有点像我们在解释圣经。如果你认真查考圣经，你可能会需要去买参考书，对吗？请问现在坊间的参考书，我不晓得买的多不多哈。如果你们要买的话，我现在推荐你一本参考书，就是以赛亚书第1章到第12章。 那是谁写的呢？我写的。刚刚才出版的，天道书楼有的卖，据说他们第一批的货大概已经卖了差不多，现在要进第二批货。那不管怎么，房间有很多好的书，但是这些书你看的时候要很小心，有些书是不需要看的，也不应该看的。那你怎么知道哪些书是好书呢？你就必须听你信得过的一些传道人，你知道他有生命的，你知道他有历练的，你知道他有根基的，他帮你先过滤一次，你可以他的话你可以参考。最好是你自己读圣经，你自己有操练，你看了你大概就知道哪些书是可以看的，哪些书是不能看的。如果你说我看不懂，那你一定要好好去修课，自己再装备，因为要不然你没办法分辨什么是好书，什么是不好的书。就像我研究以赛亚书大半辈子了，以赛亚书的参考书这是汗牛充栋。那有些现在新出来的参考书呢，我就不知道。有些好书真的是好，像加尔文的他的注释书已经500年了，他的书还很有参考价值。我写的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如果10年之后你们还愿意买这本书，那我真的说非常谢谢你捧场。10年以后，很多书已经就绝版了，你根本买不到了。它500年了，现在还是整套整套的卖。但有些东西是有点过时了。但你知道500年了，这50年以后我的书还在不在书架上，我都不知道。我知道那本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那边会有个角落会放我那本书，有没有去看我这里也不知道。但这些书是重要的书。所以我在研究以赛亚书，现在你看新坊间甚至包括有些福音派的学者对以赛亚是不是以赛亚来做了都很有疑问。我再继续我一个笑话，是真实的。我正在写以赛亚书论文的时候，正在三一神学院，我正忙得昏头转向，因为以赛亚本来就是很难的一卷书卷，它里面的希伯来文，你就是懂了希伯来文，你看的都不一定懂它讲什么，就有点像我们英文还不好的时候，你把每个单字都查了，但是还不晓得那句子讲什么东西。以赛亚书有点那样的意味。我真的忙得昏天暗地的时候，突然有个新加坡来了一个同学，他在图书馆打工，他推了一个手推车，就经过那个走道，哎，他看到我就把手推车再倒车回来。他突然，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个女孩子，他劈头就问，他也没有叫我什么名字啊，他说，嘿，听说以赛亚被砍成两段，你知道这个根据教会的传统啊，马拉基。马拉西要逼迫他的时候，就他躲在树干里面，就马拉西派人就把树干锯成两半，所以以赛亚被锯成两半，他寻到了。我那时候正在研究正在如火如荼了，我说哦，不是三段，以赛亚一书、以赛亚二书、以赛亚三书。以赛亚一书1到39章，二书是40章到55章，56章到66章他们称作以赛亚三书。以赛亚一书大部分是以赛亚写的，以赛亚二书他的徒弟写的，以赛亚三书他的徒孙写的，谁写的也不知道。所以那时候哦，不是三段，他一下子眼睛跟铜铃一样啊，三段哦。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把它缝回来了。我的意思是说，经过的50年福音派学者的研究，以赛亚书是以赛亚写的，没什么大问题的，就是一个人写的，说没问题，我们把三段缝成一整段。他说啊，你把它缝成一整段，我突然领悟到了，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以赛亚先知，我讲的是什么呢？我讲的是以赛亚书。那你今天你去坊间看很多很多的书，已经认定以赛亚就是三卷书。那以赛亚三书什么时候写成的？被掳归回，经过一段时间才写成的。这个，我没办法消化这个事。但你知道，我们研究圣经，我们是跟随主，谦卑的心是重要的。我敢说，我不敢说我100%对，但我说我错的机会大概不会太大，至少比那些自由派的学者要小了很多了。存着谦卑的心，我们现在走的方向，可能有时候不一定是对错。有时候是跟对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但是存着一个笃定的心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什么地方得罪神。第八节以后神跟我们讲的说，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 他讲出来一点，说你们不知道什么地方你得罪什么，让我告诉你，人可不可以夺取神的东西？答案呢？肯定的。如果属神的，你有没有跟他要过来？答案是否定的。属神的，神要给我们就给我们，神不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够强要的。所以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但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不是只有一个人，不是少数人，因为全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请大家特别注意到，你的圣经怎么样解我不知道，我的旧版的圣经，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我的供物，我的供物，这里出现三次，每一次都没有供物这个字。你圣经上有这样标明吗？旁边有虚线，对不对？虚线表示什么？那是翻译圣经人解释加上去的。所以你们再读一次，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属于神的东西，你们竟夺取我。那我的供物没有了哈，你把它消掉。你们竟夺取我，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这样明白意思吗？哪个比较厉害？夺取神的供物比较厉害，还是夺取神比较厉害？供物我们可以稍微偷一点了，神你敢偷？你偷了神了。而这里解释是正确的，但是一加上以后的意思就少掉很多了。你们竟敢抢我，这样意思，这样明白意思吗？很重很重的话。我都想起我自己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都会很穷嘛，那时候糖果也不太多，食物不太多。但每次过年过节拜拜的时候，在那个案头上，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很传统的民间宗教或者传统的我们的信的那个宗教信仰上的，有三个碟子，有点像以色列那个陈设饼一样的，那个是要放15天才能够撤下来的，上面放了很多那个糖果饼干之类的，所以孩子当然会嘴馋了。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敬畏的心了，所以就会把前头是摆了个整齐的，从后面开始偷袭。那每次经过又看四下无人，就捏一块糖果就吃了。现在想起来也是真的是很好笑，但是你再怎么偷，到前面那一会垮掉了。我也不晓得，我祖父大概也是疼孙子吧，他从来也没有责打我。神的东西是不敢随便偷了，我如果当着他脸偷，那我可能是完蛋了。我们今天我们岂敢偷窃神的东西？但这里讲的说偷窃我，他是用我当主持的。神所看重是他的 ontology， 就是我们如果行事为人，如果违背神的教导，其实我们是坐在谁的身上呢？是坐在主的身上的。这样明白意思吗？就像今天耶稣基督他是亲自 physically 他的肉身成为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是直接坐在神自己身上的，是他的本体上面我们羞辱的，我们得罪了上帝的。说这个可以偷吗？当然不能偷的。所以耶和华这里说，你们不晓得什么叫回转，你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得罪神，我告诉你们，你们夺取了上帝了，这是很重很重的罪。但人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甚至以为我们还在侍奉耶和华，我们在侍奉神。最明显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谁呢？我想其中一个就是保罗。那保罗在信主以前怎么样？大发热心。他是不是以为自己在侍奉上帝？答案是肯定的。他受教加玛内名下，他是很敬虔的，他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知道法利赛人是很敬虔的，到今天很多的法利赛人还是很敬虔的，他们对神的神的事是很谨慎的，一点都不愚昧，有点到个地步你都觉得说太迂腐了，但他们就是如此。比如说安息日你不能走多少路，所以当中先前一天偷偷把东西放到那边，说以至于他可以走很多了，挑重物没有超过律法。到今天的以色列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他是 很, 很, 很严谨的那种教门还是如此的。我2009年到了以色列，导游就跟我们讲，你们未天是他的安息日哈，就到礼拜六，你们要小心，你们搭电梯的时候只能搭这一步，你们不能搭另外一步，因为这一步呢它有另外特色，它是怎么样的，你可以有一点控制。另外那几步呢，它每一楼都停，它用电脑控制，你怎么按都没有用，因为它不肯让它一下子走了10楼，因为违背安息日的规定，这电梯做工太多，它真实的。所以你每一层它都停了，它自动停了，你怎么按都没有用，你要到20楼，它从1楼停，2楼停，3楼停，每一楼它都停，说 你要坐好久才坐得到20楼了。所以你礼拜六的时候安息日不要做这一个。不仅这样子，刚好那一段时间我看他们报纸在谈论一件事，有些很严谨的拉比，他提出一个问题说，礼拜天啊，不对，礼拜六就是安息日那一天啊，街头上那些红绿灯它24小时在亮，会不会做超过的工呢？他们就计算，拿电来计算啊，他说如果超过多少大概就做过，所以两边就开始辩论要不要把那个红绿灯给关掉，非常 serious， 很认真的。我们你看了就笑死人了，还有这个事吗？那灯亮了太久也会做超过安息日的工吗？犹太人就是如此。你说他们是不是以为他们不再侍奉上帝呢？他们是的，非常非常认真的，毫不含混，一丝不苟的。我们也是一样，若不是神圣灵的光照，那我们知道说什么真是神所要的，什么真是合神心意的。有时候我们的热心或者我们很执着的东西不一定是神所需要的，如果我们不小心那是可能的。但什么是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谦卑的心在里面来思考。所以我们到底在什么事上可以得罪神呢？在什么事上我们可以真荣耀神呢？求神给我们一点这样智慧，那至少给我们谦卑的心。我倒意思不是说我要每日惶惶不可终日，每个事情都要来思想一下，我们会得不是那样子，但是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神的物岂可被夺取呢？有人讲得好，神给的我通通要，那么神要的呢我通通给。哇，这讲得太好了，做得到吗？我们敢不敢这样说呢？我敢说，神要的，神给的我通通要，这个我毫无疑问，只要神要给我的我通通要。但是你在想这个会有点问题，神给你什么呢？给我丰富我通通要，给你的苦头，哦，对，我敬谢不敏，我没有吃苦的恩赐，请你换给别人好了。话容易说，但神要我们的是不是这样子呢？如果神显明的，那正是我们要走的路，神给的我们通通要，天晴刮风下雨都一样，神要的我们真的通通给，这是个理想。所以在何处得罪神，在何处真正的体会神的心意不容易，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在想起我自己去亚特兰大侍奉的时候，就有个很特别的经历。当时我 candidacy 博士班的 candidacy， 很奇怪，在2个月当中我收到6个 invitation， 我没有送 resume 出去，如果有可能是三一他有一个 resume list， 他编了一个小小的一个 booklet， 三一的 dean 的教务长呢，是 connection 很多了，所以他帮我们编了一个 list， 所以我就在上面填的 resume， 但是那是都是英文的，所以一送出去，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我从来就没有不知道是到底为什么，反正总共有6个 invitation， 有3个华人的，有3个洋人的。Capital， Calgary， 有几个神学院都邀请我去，甚至其中最特别一次是加拿大的 Calgary， 我从来不晓得 Calgary 在什么地方，因为那太北边了，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冬令奥运会曾在那边办过了。但不管怎么样，有一天我突然之间收到一个电话，他说请问你是Jeffrey Liu， 我说我是，我那这是老美啊，应该是老家加拿大人，但有的讲英文，刚开始我也不知道， 他说我们这是 Calgary， 这 Calgary Calgary what？ 搞不清楚。我说我、哦、我们在加拿大，我们需要两个位置，一个是 Dean of Student， 一个是 Old Testament Professor， 两个你看你选哪一个都可以。我说敬谢不敏了，因为我的感动是在华人教会里面，我没有想到要去英语的神学院去教书。我估计他们在透过三一那个 resume booklet 找到我的。他说你以前也当过 dean， 我确实以前当过一个小学校的 academic dean， 所以他找我去。我两三下那时候很单纯，因为既然没有感动，不要误人青春，所以我两三下就跟他讲我没有感动。然后他说你没有感动，那我们还是把资料寄给你。所以过了一个礼拜，我收到一份资料，那个资料上面写说前几天我们的 academic dean 打电话给你，如此如此，现在我们再把这个资料让你参考，底下写的 president， 哇，吓死我了。我连他的名字我也没问，我只告诉他说哇，对不起，我没有感动，因为我的负担是在华人，当初神召我就是要在华人当中侍奉，我没有想到去讲英语的神学。我立刻给他打一封信递过去，我非常抱歉怠慢你们的，但是我还是没有感动，神呼召我就是在华人当中侍奉的。所以我就以为神要带领我去华人教会当中侍奉，而且是神学院，那时候有两个华人神学院给我 contract。 我所不知道的是，我到底要往东边这个神学院呢，还是往西边那个神学院。我那时候满心以为神给我带领，因为都有 contract， 你 只把名签上去寄回去就搞定了，就确认了。我所不知道的是要往东呢还是往西，所以我挣扎祷告了八个月，我还是不晓得去哪边好，因为还没毕业，我正在写论文呢。这个时候我侍奉过的一个小教会打电话找我，他说我们这个小教会啊 interview 过四五个传道人都不 match， 要么他们不来，要么我们不要，看起来我们找不到牧师了，你可不可以来当我的牧师？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笑，他又因为侍奉那么多的多年老朋友，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正在挣扎这两个神学院不晓得去哪里才好，他都已经知道了。我说你不是开玩笑哦？他说很 serious， 因为看样子我们现在是找不到传道人，你就回来继续在我们当中侍奉。我挂了电话跟师母说他们脑筋坏掉，我现在神学院等我去了，如果去了恐怕破了三亿的记录，就一个博士的学生去牧羊那个二十六个人的教会，因为他们经过一个波折以后，本来六十人左右，剩下不到三十人聚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教会，他们既然找我去牧羊，他们有点脑筋坏掉。我的师母是讲话很直接的，我至少对我是这样子了，他几乎是指着我鼻子说侍奉神没有什么 overqualified 这个事情，我只能虚心受教，夫人说的是。他当然他讲的是对的，但我心中也受了蛮大的责备，我就开始在寻求，我跟这个弟兄讲你给我四个礼拜祷告吧，那我寻求神到底带领我要去什么地方。很奇怪，他每个礼拜都打电话问，哎，怎么样，哎 Jeffrey，你不用用尽这四个礼拜啊，每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就来查勤了。到了第三个礼拜，我收到一封信，从国内来，从台湾来的。我以前的一个部下，一个部属，年纪跟我父亲相当的，他是1949年被拉夫，他刚结婚一个礼拜就拉夫就到了台湾了。然后那么多年在台湾他一直没有结婚，后来他很年纪很大了，他终于结婚了，他是老士官长，他结婚了，孩子跟我的孩子差不多，他是我父亲辈的，但孩子跟我孩子相差不了太多。后来我离开那个侍奉单位他听说我出来要全时间侍奉，他坚持一定要支持我，他薪水不多，他收入不高，但他坚持一定要支持我，这种支票是很难收的，我不想收他的支票，因为那个支票钱很少很少的，但那个分量太重太重了，因为他养生都已经蛮辛苦了，但他还是要支持我。上帝很幽默，他觉得说你以前年轻气盛，你觉得钱多事少离家近，你可以很愉快爱帮助谁就爱帮助谁，现在你得收这种乌鸦跟寡妇给你送来的饼跟水，真是很不容易收。更令人心情沉重， 后来两岸 开放以后找到联系，他发现他的前妻还活着没有嫁，等他回去，他崩溃了。那不是他的错，对吗？经过了40年、30几年，他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中国大陆了，所以他在娶妻，孩子都已经60来岁了，孩子还是小小的，他很难过，他精神上他真的承受不住，但没有办法，那是历史的共业，那是历史的悲剧。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他还是坚持要支持我，那个钱很少了。我一个学期那买了几本书，2、3本书就买掉了，但那对他来说是像寡妇的2个小铜钱。所以上帝用了很特别的机会在告诉我说，你知道是怎么样来培养你这个人的。所以就在第3个礼拜，我收到这封信，我说主啊，你是对的，侍奉没有什么 overqualified， 神写明怎么带领就怎么带领。所以不到第4个礼拜，我收到这封信以后，打电话跟那个执事会主席说 I'm coming， 我来了。他说真的，他喜出望外，我答应他我真的去了，我就真的答应他去了，反正死就死了吧。那时候真的还挺悲壮的，因为受了极大的感动。你的时间，你的恩赐，你的一切，有哪一样不是神给你的，你怎么可以拿翘呢？所以我答应他了。没想到我去了以后，这个教会闹双包，因为之前那个说不来那个牧师突然说我来了，所以现在有2个人要来，那个26个人的教会怎么养得起2个牧师啊？一个都养不活了，养2个，结果他不肯告诉我。但是我眼线很多，因为侍奉那么久了，很熟悉了，已经有弟兄也不告诉我，哎，我们现在闹双包了，你知不知道？我说我当然不知道，我说我现在偷偷告诉你，6个人牧师说要回来了，那怎么办呢？我说只是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好，我就等这个弟兄怎么来告诉我。然后我跟他讲说我来了，那之后我就发生这个事，我先答应，结果那个牧师说要回来了，我不晓得是不是哪里窃听到我的电话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反正就是他说要回来了。到了第4、第5个礼拜，这个执事会主席终于打电话给我了，说哎呀，嘿 Jeffrey， 我们现在有一点点小小的困扰。我说啊，什么困扰呢？说以前的牧师现在回来怎么办啊？我说这个事情很好办，在前的就在前，在后的在后，按照顺序来。他本来就是他执事会已经答应要请他，是他自己后来觉得没有 ready 没有回来，他现在说已经回来 ready， 那就是先 process 他。如果会有再觉得说他出尔反尔不要他，那就换我。如果说会有说还要继续要他，那就当然就是他，因为他在前面嘛。我说这样子那倒好，但是你不会后悔吧？跟我讲。我说我心里想后悔，我哈利路亚，我感谢主，我哪里会后悔呢？我一点都不后悔。所以挂了电话，我跟师母讲哈利路亚，现在那个牧师去了，神在那个祭坛上预备的另外牧师去了。我师母说你不要乱讲话。所以我没有去那个教会。对我来说，我学了一个功课，我以为很确定的事情，结果上帝说不是这回事。他要的是你什么呢？你愿意吗？没有比什么更重要了。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你愿意吗？你确定这是神要你带领去了吗？所以我们可能说，我们有时候不大明显，不大清楚说我们做的到底是不合神心意，但是在神面前谦卑请求，这真是你的意思吗？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我们犯错的机会要小得多了。所以有没有后悔去那边呢？我不晓得，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假设当时如果不是发生双胞事件，我说不定现在还在牧羊那30个50人教会，那说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后来牧羊的教会一个团契就比这个一个教会大了。那在神当中所做成的功，所得到的奖赏，是不是牧羊30人小教会就比较小呢？不一定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说不定以后在30人50人教会当中，神后来兴起另外一个传道人，他成为人很多的祝福，是因为我在那边侍奉他的国效，我们从来不会晓得的。但重点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跟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不知道在哪里得罪神，对神没有足够敬畏的心，所以以至于不能够明白 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就偷窃了。在这里，神用一件事情来考验以色列人，说他们是不是真正明白神的心意，那就用十分之一。这算是一个试金石，十一奉献是一个试金石，它可以测验出来你跟神之间关系到底多亲近，可以测验出来你为神的缘故你愿意摆下多少，那是个试金石，不在于你奉献钱多少，甚至有些时候不在于奉献的比例多少，而在于你自己在神面前关系如何，愿意不愿意为神摆下一些你都平常不愿意摆下的事。凭良心讲，真正的奉献通常要到一个痛的地步，那才是真正的奉献，十之八九是这个情况。不痛不痒的奉献很多时候没什么太大的果效，很多时候我不敢说每一次，但经常是如此。所以这里神考验以色列人的信心，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所以可见当时的信心光景好像不是很好，当纳的他们都做不到了，所以说可能有点难度，你们试试看好了，将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看耶和华说看我怎么为你们成就大事。神要求我们的信心是要有行为来匹配的，特别在奉献这个事情上，我就想起我自己以前的教会，以前我们教会在奉献上像有刻了一行字，不可空手朝见神，是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个教导啊。有空手朝见神的情况吗？如果你对圣经了解，对神的理解正确的话，是没有这个事情的。请大家看米迦书第六章，你看米迦书第六章第六节，很经典的一段文字，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底下讲很多要献的不献的，最后他说其实神已经告诉你什么者为善的，他向你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请大家注意看第六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他没有说我朝见耶和华至高神面前跪拜，我要不要献呢？这样明白意思吗？他没有说你要献不献，他说你要献什么，所以你不可空手朝见神。我们今天到了新约时代了，蒙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可不可能空手朝见上帝？还是说我们每次来面见神的时候就说，主啊，我有什么可以献给你？是金钱吗？是恩赐吗？是时间吗？是我全人吗？这样明白意思吗？我们可不可能空手朝见神呢？答案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马拉基书用十一奉献来考验，来检视他们的信心到底什么地步，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地步。就像雅各书所讲的，我们有信心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的？那是不可能的。有了信心一定有行为的配合，这两个是不能够分割的。如果不是，就有点像这几天这个 Pastor Steve Deal 常常在说的，我们有个 broken neck， 你这边一断掉了，你知道很多东西没有一样行得出来，只剩一个嘴巴能够讲，因为我们有个 broken relationship， 因为我们是 broken human being。 所以有信心就有行为配合，在这里马拉基用了十一奉献来做我们的考验。在今天的世代，十一奉献总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神的祝福就在当中的，因为这本来是属神的，你愿意交到神的手中，神会帮助你。这是一个测验，我自己在牧会当中 也碰过一次很特别的经历。那年我们职堂因为教会比较大了，那时候大概1300人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正好这个之后就我接任的主任牧师，他职堂我们采取大堂职堂的方式，第一次的崇拜聚会用北堂369人崇拜，出去 执事委有了，执事主席都已经选定的，执事都已经选定的，主任学校老师选定的，中文学校老师都选定，连中文学校的学生也都报名的差不多了。所以出去当天那个礼拜第一次的崇拜369人参加，已经是 the second largest church in town。 369人是很大的教会，可能跟现在的母堂相差不了太多了。为什么会在那边祠堂呢？因为那个时候亚特兰大移民都涌进来，有点像现在的山谷地方一样，所以来新进来的移民基本上都是做 IT 的，而且是都是 DINKS， 可能不是 DINKS， 至少是 double income， 夫妻两个都同时在电脑公司上班，他们的薪水不得了，年纪35岁上上下下，最多不超过40-45岁，35岁到40岁之间都是教会的青壮年，出去了三分之一，369人出去了，年轻的族群出去了很大一批，所以当然剩下母堂的十一奉献人数当然就少掉很多了。所以在我当主任牧师的第一年，从一月开始红字，二月红字，三月红字，四月红字，五月红字，六月，七月紧张了。长老跟我说，牧师啊，你要讲一点奉献的信息。但是我的习惯是到感恩节，正好在感恩节是讲到奉献的信息，这不是我设计，这个是按照书卷来讲的哈。那说感恩节还有好几个月呢，我一年只讲那么一次，当然不是讲十一奉献，包括我们全能奉献在里面。他说你看这个赤字长红啊，到了九月的时候都还是红字的。后来大概差不多到了九月的时候，我一直跟长老讲说，我不平安讲账了。他跟我讲说，弟兄姐妹不够尽力，他们还有能力的，不够尽力。我说我的看法不大一样。他不管怎么样，到了九月的时候开执事会，那也是很多意见议案要讨论，其中有一项讨论到我们的十一奉献。那时候我还是说，我不觉得自在，时间没有到，我们还是凭信心来经历。我觉得弟兄姐妹已经尽力了。那天下午开到五点钟，本来是一点半要结束了，我们开会开到五点。那有一个执事，他的太太上班，所以他把两个小女孩，他两个女儿都带到教会，他旁边做功课，在旁边的教室做功课，那我们在那开会。开到五点半结束，两个女儿问说，爸爸今天会怎么开这么久，英文部的同工，今天为什么开会开那么久，因为很多的议题，其中还有讲到我们的预算啊，的奉献，很头疼。孩子很单纯，那我们差多少钱啊？他说把钱数目告诉我们差多少。小女儿就说，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这爸爸说，我们开半天都没有答案，这小女孩有答案。他说这个叫做 eating elephant。他说你怎么 how do you eat an elephant? One bite at a time。蚂蚁怎么吃大象的？ One bite at a time。他说我们现在教会多少大人？给他数目子，圈多少钱？给他说一数。小鸟医生说很简单，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只要每天少喝一杯咖啡就够了。也对，你把这大人一天 Starbucks coffee 一杯大概3块钱左右哈，所以一个人只要一天3块钱，那几个月的时间就补上来了。哇，这个知识非常兴奋。我们这几个大人搞半天都不晓得怎么解决，这个小孩子竟然有这样的这个 excellent ideas。 他立刻第二天早上写 email 给我们所有的牧师、执事、长老，说我现在有一个就是 Eating Elephant Project 一个 campaign， 我们很快就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奉献赤字问题。长老又来找我，你看连执事都提出这么一个 excellent project， 你怎么办？我还是说我不大自在。到了感恩节，拖到了感恩节，我就讲今天这段经文。我跟大家讲，那天讲完经文以后，我们又开个执事会，因为已经到了11月了，马上就12月了，我们还差了，忘记了，大概是9万块，10万左右，大概是，钱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对一个教会的10万块钱也不是小数目了。执事会又开始在讨论这个事，现在变得有两派了，一个是 campaign， 一个是 non campaign。两边旗鼓相当讲了半天，我都不讲话了，因为讲了没有用，然后大家讨论非常热烈，讲了2个小时。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两边旗鼓相当，他们终于说，牧师你说什么说了算，因为我们的教会是碰到重大议案不投票的，如果要投票这是一个 hung jury， 是不会有解决的，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是给牧师说了算，这还真的很难得有机会，既然你说我说了算，我说我跟大家很坦白的讲，如果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一个 project， 比如说建堂 campaign 用 elephant eating elephant， 我非常高兴非常乐意做，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十一奉献，是我们每个月每天要经历的，那不是 campaign， 那完全凭信心来经历。那天早上我讲到的时候还特别讲到我们的奉献，我说有人跟我建议说我们要有这种 campaign， 有这种，但是我不觉得自在，理由为什么呢？我说我算一个简单的数学给你们听，我们大人去掉了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都是这是 prime group， 他们都是高收入的，但是我们现在所剩下的这几个月来说累积十万块钱还不到我们的十分之一，远远不到我们的十分之一，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现在留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是非常尽力，而且超过本来有的，如果按照本来的比例，我们现在应该少掉 30%， 对吗？我们现在只有少掉 6%、 7%， 你说我们剩下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是比以前更加尽力的？我说答案是肯定。我不知道谁奉献，牧师不管财务，我们财务我从来不去管，他也不要我们管，到底谁奉献谁不奉献，奉献多少钱我一概不知道，但是这个数目字是每个礼拜的报告我知道的，这个数据很能算。你说我怎么忍心对着我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奉献不够努力，这种话我怎么样都讲不出口的。我今天反而要在讲台上我要称赞各位，你们奉献超过你们本来所做的，可能你们还有更加努力的空间，但是你们比本来奉献更多，要不然不会只少这 6% 7% 的。所以我们就凭信心经历，供应的是在神，只要我们确定跟随神做神喜悦的事，两个礼拜之内补齐了所有的缺口，那一年我们又多出来将近十万块钱的奉献，那是神的工作，神给人感动都在乎神。所以在这里十一奉献确实是一个 testing stone， 它是我们的试金石。雷彦明说我们愿意为神之间有多少的承诺，那是在神的手中，其实没什么。神后来说要祝福你们，因为神的诫命是带着应许的，没有强迫，没有强迫任何人，毕竟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给的。如果你真的感恩，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心意，你在十一奉献在任何奉献的事上你不会手软的，因为你感恩。我最后用一个历史来做一个结束。2014年我去 Boston， 看完我的女儿，因为她在那边念书，当时她还没结婚，有男朋友了，他们都是在那边念书认识的，去探问她，结果他们讨论说他们要买相机，我说买相机很好，我一直要买个相机，那时候数位相机刚刚出来 还是很昂贵的，而且那个换代换得很快，现在也很快，但是那时候比现在还更厉害。那我也很喜欢这些电子的产品，所以我看准了这个相机，然后我想买，但是有个缺点，我很铁公鸡，不肯多花钱，所以看太贵了，我在等它降价，因为它新的一代出来以后，旧一代都淘汰，立刻那个腰斩了，那个就变便宜，我在等它降价，但问题也在这里，等它一降价以后呢，它旁边摆了另外一个像素增加很多，颜色又很鲜艳，功能又比较齐全，又好用的，我一看说买这个好，但这个很便宜。所以但斟酌我还是再等一下，所以再过一阵子很快呢，那个新的一代又出来，又把那个旧的推掉了，现在这个新的变成旧了，那有个新产品出来，我一看哇这个更好，应该买这个，但这个比较便宜，再等一下吧。所以我蹉跎了岁月，一直没有买到相机。他们说要买相机我很高兴，我们去看看，好，就到了 Best Buy， 哇他们都东选西选，后来终于选定了，哇新出来的 Sony 呢，我忘记是什么型的，很小的，那功能相当不错，一个大概是500块左右，500块是蛮多钱的，我怎么样都舍不得了。他们说要买，他们买我没有问题，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你们孩子的钱，他男朋友的钱不干我的事，所以他们选定了，好，我们就买这个，我说好啊就买这个。我女儿转过身来说，哎，爸爸 你的卡片呢？怎么用我的卡了？说这个啊，是要送给你当做生日礼物的啊！我生日到了，我还不晓得，啊、但是你的卡呢？我都乖乖了。你看我被卖了、啊，数钞票都还不知道，所以只好乖乖把卡片掏给他了。你说我高兴吗？啊，挺高兴的，因为他还记得我生日，还送我礼物，虽然卡是刷我的，很高兴。故事还没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还没开始造嘛，因为才刚刚买到嘛，那盒子还没拆封呢。我的师母说：“哎，我最近想学摄影啊。”好了，想学摄影，当然需要个相机嘛。那哪一个相机？当然是那个了，没有其他了。所以相机我没用，就到了师母的手中去了。卡当然是我的卡。过了一阵子，没有太久，我的女儿到亚特兰大，那时我们还在亚特兰大。来看我们，说哎，爸爸前几天买了个相机，哦，在妈妈那边去找妈妈，哦，借我一下，他出去跟朋友玩去照相，结果照完以后，后来就回到 Boston， 哎，相机带走了，塞他的包包里面又没有给我们，再过一两个礼拜打电话来说，哎，爸爸，抱歉，那个相机不晓得丢哪里去了，丢掉了，500块钱我连照都没有照到，相机不晓得去哪里，到现在还不晓得相机去什么地方了。那这个给我很深刻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所有的生活上一切的丰富供应，有哪些不是刷我们上帝的卡呢？有哪一样不是？你告诉我，有哪一样不是？你的金钱，你的工作，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时间，你的恩赐，你的生命，都是刷上帝的卡的。就像我高高兴兴把那卡拿给他，我不会骂他，如果是我太太我还怪他了，碰到女儿没办法了，高高兴兴把卡给他刷了，结果自己什么都没用到，还高兴吗？我必须很真实说还高兴啊。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是如此，有哪一样东西他不吝惜，甚至把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论到十一奉献的事情，还真有那么困难吗？不应该困难的。如果有困难，那你是不明白神的爱到底有多长阔高深的。如果你不能够这样很慷慨的奉献，你不明白什么叫恩典，你没有真正经历过恩典，十一奉献还是小事。如果连这点小事，马拉基说老百姓都过不了关的，其他事情免谈了。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其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爱这么长阔高深向我们显明的，这事有什么困难的？连我的命如果神要我们都可以给他了，更何况这小事一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体会到神的恩典，体会上的神的救恩，以至于我们真是心甘情愿的说，主，我就在这里，你就看着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想到你的爱，主，真是天上地下人间，真是无处可容，这么的浩瀚。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到个地步，为我们舍己，走上那苦行十架舍己的道路。所以我们心里现在感恩。若你提醒我们说，你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主，愿我们说，主，你求你帮助我们常常回转，能够像你的样式，在凡事能够讨你的欢喜，在我们心思意念，在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行为，都能够讨你一点的欢喜。求你帮助我们众人。主，你知道我们是愿意的，但是如果我们有时候软弱，求你怜悯。我们在哪里失败软弱，求你在那里将我们扶起，好叫我们可以再次快跑来跟随你。主，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丢弃了万事，主，我们这是没有什么可以矜持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执着的，我们愿意将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求你使用，求你修剪，求你祝福。每一个人都如此，好叫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心思意念，在各样上都能显出你自己的恩慈。愿你恩待我们众人， 愿你祝福你的教会，愿你基督服务你所有的众儿女们，在这样世代当中，让人看见说这个地方真是神同在的地方，这个地方真是神兴起你自己大作为的地方，以至于人就被你吸引能够归向你。说我听见耶和华在这里行了大事，我也愿意加入教会，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愿你自己成就你的大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还有一些的时间，我想呢，我们大概可以请弟兄姐妹一起对这三天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信息，我们继续有一些的回应祷告。那么等一下呢，还是三位四位在一起呢，我们对所领受的信息祷告，我们对这个来这里，你看天气很好，不仅天气好，晚上还下了雨，还有雨水供应，真是很好。我们为我们的出入平安祷告。我们很快今天吃完中饭，我们就要下山了。那么，所以为我们的出入行程来祷告。那么，对我个人呢，来冬令会，我想起我第一次参加冬令会，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慕道友。来1978年参加基督徒会堂的这个冬令会，那一年的题目呢是预备迎接你的神。我跟神还没有建立关系，我也不知道上帝的爱，也不认识他。在那种光景当中听这样的题目呢，是在一个不是太明白的里面，但是感谢神，后来信主了，能够呢慢慢的能够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后来我的弟弟也来了美国，然后他们也全家信主了。那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刚刚来美国住在我们家里，然后我们说去哪里去哪里。有一次呢，他自己开车出去，我给他画了个地图，走那个101出去到哪里回来，我没有给他画回来的地图。结果呢，他回来的时候呢，搞了很久，因为呢，我们那回来的路啊，有三个岔口，他在第二个岔口就出去了，那是反方向的。他刚来也不知道，今天跟那个时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有 GPS， 这个时候有 GPS， 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呢，刚到美国他也不晓得。所以等到他找回来的时候已经拖了很久时间，因为他 get lost， 他呢他满脸惊慌，真的失去平安了。感谢主，他后来也信主了。他告诉我说，后来他也了解然后认识了这个环境了，所以呢南来北往就是101了。我们兄弟后来都信主了，我觉得这是上帝的祝福，认识神的爱等等。我弟弟在今年四月底突然就被主接去了。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现在他因为认识了主，所以他现在在人生的路上，这至少这些年来他也是南来北往，至少有一个依据啊。这条路呢是属灵的101的一条道路，他也认识了跟神的关系，也认识了上帝的爱。所以我的感触是，我听第一次这个冬令会的信息，预备迎接你的神，好像我们今天在讲重建与神与人的关系。当弟弟走的时候，那种突然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事情不能改变了，走了就走了，关系已经是在过去这些时间了，在你还不知道的，在你还没预备好的时候呢，他就走了。我们每个人呢，我们听很多的信息，我们听在冬令会里边特别 讲有很多的教导给我们等等。然而什么时候我们真的预备好了，我们真的是重视这个关系，重视我们应该如何预备来迎接神，重视跟神的关系。所以要把握这个时间，哪一个时刻对我们的亲人，哪一个时刻对我们自己，我们不晓得某一个时刻呢，它就发生了。好，我想现在请大家呢，我们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请大家三个或四个在一起，我们有点祷告。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这三天我们在山上领受神给我们的信息，神在泥娘上的供应。父神，我们真是晓得神就是爱，你自己到世上来寻找人，当我们迷失的时候，你就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求助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求助你帮助我们，因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叫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坚固我们，我们要科目上帝的话，认识这样的真理，叫我们远离罪恶，叫我们晓得如何跟神重建关系。如果我们也实在是晓得你赐给人的是生命的约，是平安的约，要叫人在你的里面我们不再迷失，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在属天的里面是何等大的福气。为什么我们感谢你，这一切在你的供应所给的生命的灵粮当中，我们所领受的，我们不仅是跟神也跟人的关系，上帝的饶恕要重建我们的心灵，求主给我们力量，也求主给我们智慧，更求主你自己的大能在这当中，你来帮助引导我们，叫我们晓得因为神他的美意要将平安赐给世上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为我们所领受的愿意能够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教会，让普天之下更多的人也能够来更多领受上帝的心意。求主来继续祝福我们前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也求主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回去的脚步，跟我们的心灵在你里面得到平安。我们将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时间差不多了啊，那我们借这个时间来特别谢谢一下我们的讲员李院长跟师母。晓得他刚从德国才回来两天，那么就马上来这里来带领我们这个聚会，谢谢他们辛苦。那各位，我们可以准备呢往餐厅去，或者我不晓得还有点时间是要去接孩子了是吧，12:30是我们的聚餐时间。